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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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轻轻松松两刻钟，非常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十一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依依不舍，想到依依不舍您会想到什么呢？
哇，我现在想到的是我的女儿啊，因为我的女儿到外地去工作啊，常常要好一段时间才能够见面，所以每一次呢她回到家里来我们都特别开心，她要再重返他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依依不舍。
嗯，很好用。这个时候就会依依不舍了。
嗯，
收音机旁的你什么时候会依依不舍呢？遇到什么样的人会让你依依不舍呢？十一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依依不舍，也非常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让你依依不舍的人。
炒他，微波他，煮他，哈哈哈 ！No No No！ 欢迎你我他一起来给话题加温，热话题。
今天我们的热话题邀请到善牧良言的原则善牧师以及现代人的希望主持人米雅来跟我们聊聊霸凌。这个话题，霸凌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电台同工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呢，谈到了这个话题，决定呢要把它搬上我们热话题的这个平台上面，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讨论一下。
嗯，
那霸凌呢，它英语叫做 bullying， 这直接翻过来的，可能有一些地方并不一定叫霸凌啊，但是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这个词，也叫做欺负，
那还是被霸凌，
武令。那请芳良老师跟我们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霸凌好不好？
好的，就像刚才佳美所说啊，霸凌它其实是从英文 bully 这个字来的，那我觉得它的翻译的非常好，霸凌啊，霸就是霸气霸王，就表示说这个人是很凶猛威武的，那相对来说受霸凌者一定是在整个不管在体型上啦，或者在是身心上都是属于弱者的那一方，那凌呢是欺负的意思，欺凌啊，所以呢霸凌就是强者欺负弱者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霸凌指的是什么呢？是一种长时间的而且持续的对于个人在心理上身体上或者是言语上所遭受的一些的攻击。那刚才我说他们两者之间有强弱的这种不对等的因素存在，所以呢受霸凌者常常是不敢对于那个施暴者加以反抗的，那因此他的心里面就会觉得更加的愤怒痛苦或者是恐惧，甚至于有忧郁的倾向。那么因此在这个受到霸凌的人呢，他对他整个的身心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一般的霸凌我们说它会发生在校园啊，职场啊，军队啊，甚至于是现在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在网络上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些技术在社群媒体当中去霸凌某人，
用言语用文字，
对，所以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也就是第一个，你不要去欺负别人，不要去霸凌别人。第二个呢，是当你受到欺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两种功课，我觉得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特别是为人父母者，应该要把这种概念传输给孩子，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会受到霸凌者的一种侵害，而造成身心上的不平衡。
嗯，米雅在参与广播之前呢是老师，可以跟我们分类一下什么叫霸凌的种类吗？
霸凌的种类有很多种啊，第一个就是言语上的霸凌，就是同学之间我就是言语的矮化你啊，欺负你啊，然后讨厌你啊，好用言语的。那进一步的话就是肢体动作，我打你，推你，或是把你的东西藏起来，然后甚至是伙同同学孤立你，就是让你没有朋友，大家都讨厌你，变成一种群体式的霸凌。
嗯哼，在教会会不会有霸凌啊？
你是问我是做牧师的吗？
你是牧师啊，当然问你啊。
当然要说，嗯，有。
也不是很诚实。
是，这所谓的霸凌其实不是那么有形的，可是你会发觉，如果有新朋友来，他比较弱势，而我们忽略关心他的时候，或是甚至有时候很轻视他，那也是一种无形当中一种霸凌。我们要把那个档次要高深一点，不能摆在基础上，而是说我们本应该要彼此相爱，而我们没有去关心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是一种忽略，一种轻视到他的一个就是轻忽了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认为那其实是一种优势的人给予他们少数的一种霸凌。
所以很多场合都会有霸凌，但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我们在场有两位老师，一位牧师嘛，为什么会在整个团体生活的过程当中会有霸凌这件事？因为也有很多的学者专家，特别心理学家在研究为什么会有霸凌的现象呢？
我讲一个我自己教书的时候的例子好了。
好，
我那时候有一个学生，她是小女生，那他为什么会被孤立受到霸凌呢？是因为他不会做家事。那当然家事你在学校看不出来，对不对？
对啊。
可是打扫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
哦。
他不会扫地，他不会擦桌子，然后他也不会擦窗户，什么都不会。那他不会的话有两种嘛，一种就是我学，另外一种就是我就逃，
嗯，
我就是摆烂不做，然后让别人收拾摊子，那久而久之同学就会很讨厌你啊，
嗯，
因为就觉得这个同学不合作不合群，然后又不肯学，嗯，那从言语上的讨厌就演变成同学们就孤立他，
嗯，
然后有一次他不做打扫工作，我们的班长还用那个空的宝特瓶的瓶子丢他。
哎呀，米娅老师你有看到吗？
我没有亲眼看到，是同学来报告我的，所以我就把他们都叫过来。好，特别是班长，因为他想要主持正义，他想要维持秩序。
哦，
但是我们那个班长高头大马，是个男生，然后你丢一个小女生，那就是说他的心态他的想法是好的，但他的动作他的行为不正确，所以就要跟他们讲一讲。我就说你讨厌他，你霸凌他，你攻击他，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教他怎么样擦桌子？
嗯，
他说老师我不要，他很难教。我说那派一个有耐心比较友善的好同学女生去教他好了。我说这样有没有解决问题？他说老师这样好像好一点。我说比你丢瓶子好吧？他说有。我说好，那就回去吧。
好，太好了，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啊，比较美好的结果。那有时候呢，这个霸凌的产生不一定呢是很弱小的，或是他有一些习惯让人讨厌的，有时候你可能剪个西瓜头，或者看起来让人讨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莫名其妙就被讨厌，然后就被霸凌，就被孤立了。
嗯，其实有的时候倒不见得是真正的言语或肢体上的欺负啊。
嗯，
像刚才袁牧师有提到的，就是被孤立，这也是一种在心情上，我觉得是比那个在肉体上受到霸凌更难受的一件事情。
更残忍了。
比如说在学校里头，很多同学会形成一些小的圈圈啊，
嗯，
比如说女生最喜欢这样，到哪里去都要大家一起去啊。
嗯，
所以呢，你会发现在校园里面，不管是从小学到大学，几乎都会有在班上比较要好的几个同学一起去做某一些事情。
嗯，
那一个小圈圈一个小圈圈画出来呢，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不被画到圈圈里面的人，那这些人就觉得说，假这个圈圈也不欢迎我，乙这个圈圈也不欢迎我，久而久之他就想，那我干脆也不要尝试着去加入他们的圈圈，因为反正也不被接受，那我就自己过自己的好了。有的时候呢，这些同学可能会在心情上因为怕被拒绝而他自我孤立起来，那他这是一种受到整个群体的氛围所造成的，倒不见得是别人真正怎么样的去霸凌他，不过我们提到的所谓的霸凌，通常目前所一般讨论的希望能够所谓的反霸凌啊等等啊，都是指的是在言语或者是在行动上 受到伤害的这些的人，
是，
那特别是在有一些的像高中初中这个阶段的孩子啊，因为刚刚开始发育，身体呢他原来是很弱小的，突然一下长得很高大，所以呢他就把以前受到欺负的那一些他心里面的那些的苦毒啊全部发作出来。以前有人欺负我，好，我现在变高大了，对不对？好，我就来欺负那些小的。那这样的话，以一泄心中之怨气，这样子是一种怎么讲？以暴制暴啊，亦或者说是，要希望有一种报复的心理，有一种能够得到一种补偿的心理，就让霸凌的行为会持续在校园当中发酵。
嗯，刚才方亮老师啊提到，让我联想到，我们都以为那个霸凌者呢是强者，有时候呢那个霸凌者他们的心态或者是他们的背后有一些故事，比方说这个霸凌者呢他在学校里以暴制暴对他的同学，其实他在家里呢是一个受害者，是被霸凌者，可能是家长用比较不合适的暴力方式对待管教孩子，以至于他以为他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同学才对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那个在校园当中施暴的同学，他长得高大，他不见得是功课好，他有的时候功课并不好，那不是这么样的受到老师的喜爱的同学，那他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一种自我的成就跟满足。那他觉得他欺负那些其他的同学表现出那种害怕恐惧的样子或者是反应，他就觉得好，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表现得比你好，虽然你功课比我好，可是我身体比你强壮，所以呢你还是得要怕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可能如果没有经过像刚才明瑶老师这样子好好的疏导的话，那很可能就会让这个孩子一辈子都走上了偏差之路，这也是很危险的。
在大学里面，方亮老师要处理同学霸凌的问题吗？
哦，倒也还好，因为我并没有当导师啊，所以跟同学们的这个相处不是这么多。那但是有的时候也听到同学们讲到他们自己在群体当中或在社团里面的一些的行为的话，我发现大学生好像在处理霸凌的这一块比较像中小学生来说会稍微好一点点，因为他们比较可以知道要到哪里去求帮助。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反霸凌的基金会啦或者是协会啦，会提供不管是家长也好或者是受暴者也好一些的帮助啊，那这些都可以协助在社会上当中受到霸凌那一方的人他可以寻求怎么样的解决方案。亦或者如果你是那种心里面就想要去施暴的这种强者的话，也可以透过反霸凌热线呢可以帮助你怎么样疏解你自己的心情，然后让你这种想要欺负别人的心态慢慢的减少我想这样的话会比较和谐的。
聊到了这儿呢，我们来欣赏一首比较温馨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呵护》，是天韵合唱团创作的歌曲，由台湾合唱团所演唱。这些小孩子的声音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里面的歌词呢，真的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跟激励。一块来欣赏《呵护》。
呵护 习、社会事件、生活所需，都是我们关心的话题。欢迎您提供资讯，为话题增加柴火哦。我们一起来把有趣的话题加热。
啊，好热啊！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热话题》。今天的热话题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面对霸凌。也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遇到了一些霸凌，也许是你自己或是周围的人。很多环境，像是学校、家庭，或者是职场，或者是甚至教会。都会有一些霸凌的现象，那这是整个在群体互动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面对霸凌。现代人的希望主持人米娅以及
善
牧良言的袁牧师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啊，怎么样来面对霸凌。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霸凌者啊，这个好像很强悍的那个人去欺负弱小的人，不一定是个头大的哦，有时候呢不是外形的问题，那他自己内心也有一些受创，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不健康的，所以他以为用暴力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是对的。那在处理霸凌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不只是要去帮助被霸凌者，还要去导正帮助霸凌的人，这样子呢最根本的问题才能够解决。那刚才方亮老师有讲到说，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单位跟机构有这样的热线，或者辅导老师可以帮助这些人去面对霸凌。
嗯，
也有很多人去鼓励受霸凌、受欺负的人，不要一直隐忍，一直忍耐不能解决问题，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保护自己，好，表达你不喜欢这样被对待，对方不应该这样对待你，他是错的，这样子才让别人也知道你是应该要受尊重的。
是，尤其是现在啊，网际网络这么样的发达，很多在社群媒体上发一个讯息出去啊，哇，就大家都知道了。那像这种的霸凌行为更是可怕，特别是在学校当中啊，青少年里面很多就是利用这种网络的特性，然后呢他讨厌一个人，然后就把他说得很糟，或者是去编排一些他没有做过的事情都说到他的身上，那其他同学一看说，哇，这个同学这么恶劣，然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在网络上面造成对这个同学的一种霸凌。那么因此现在还有一个叫做白丝带协会啊，他们就是利用了传播以及这个反霸凌心理这两者方面呢结合在一起，希望能够对于网络霸凌能够起到一些的作用，希望能够帮助网络霸凌的现象呢能够减少啊，也就是反霸凌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结合了很多的专家，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些的机构呢，对于现在的这种霸凌行为的减少，或者是能够导正啊，可能是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嗯，我们都知道霸凌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受霸凌的人呢，可能是小学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影响到他后来成年的一些发展。
嗯，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的，特别在网络上成为霸凌的共犯。
嗯，
特别老师刚才讲到的，所以网络上如果散播一些谣言，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我们要去确认这是不是事实。
是的，
不要轻易的去参与。
我要带听众发问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给一些意见。我们会谈这个话题是因为现代人的希望，有一位姓秦的听友，秦国的秦，他说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耶稣究竟会怎样看校园霸凌呢？如果我的小孩被霸凌，那我究竟要怎么样？他很希望我们能够谈这类的话题，解决更多基督徒的困惑。
嗯，袁爸爸，袁牧师，你有什么想法？
在信仰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耶稣有很好的教导。那在讲这之前呢，我要先来讲我自己个人的领受。男生跟女生谈的话题里面讲到霸凌，比较男生会多一点。嗯，因为刚才诸位都是女生哈，所以你们讲到比较是那一方面。男生比较明显就立刻用拳头、用武力、用暴力来对待。但事实上， 这个东西会产生一个立刻发现的，因为你打人家马上就鼻青眼肿啦或什么东西的，所以男生在这部分如果长时期霸凌的话，很可能就会被检讨，甚至被筛选出来，这就是社会的坏分子，或将来就是黑社会的老大了，所以这很容易被那个处理的。但是事实上反而有一种阴影，就是我没有打你，但是你会怕我
哦，
他是用恐吓的，甚至带到卫生间厕所里面啊，动一些小动作，然后就长时期那种心里面的阴影，那个比是被打的鼻青眼肿还要严重。
是，
所以他甚至他的性格已经被压抑到一个地步，他不敢面对人群，他不敢面对其他人，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欺负我，或者说长时期被那种压抑以后，他的成长当中就受到伤害。但是那种用暴力来对待别人的人，他本身内心里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他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他需要接受辅导。
对，但是因为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对他这个制止他这个错误的行为，所以以后到了成年人以后就变成反社会的一种行为了。
嗯，
那这个成本就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可能说在这个学校时期，甚至我们说因为我们信主的关系，信耶稣的关系，我们在信仰当中就要去面对他当年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或者你自己本身一种误解。像我成长当中，我一直觉得我被我妈妈霸凌，然后说不是，
老师说是管教，
那是管教。没有，我觉得我有一种阴影，我做坏事，我妈一定会打我，是那不叫霸凌，因为那是错误的。
那你又去霸凌，
所以我就去霸凌我弟弟，那不对的嘛，对不对？因为我霸凌我弟弟，我一定在被霸凌。那叫管教。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正面的来看待，甚至从透过信仰当中耶稣基督的教导，某一个程度我们来看耶稣的生平，他是被霸凌的。
嗯，是
整个那个出来的环境，那些宗教环境就是霸凌他，就是看不起他，就是藐视他，来自于非正规学校的拉比，你算什么？对啊，而且在教法师当中呢，他们就觉得耶稣不是他们群体里面的。但是耶稣所呈现出来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自信，因为当然他是来自于神那里来的权柄。另外一个就是他不会妥协，他不会说你这样对付我，我就好像懦弱的就退到一边去了。他站在真理这边，当然有的时候他也教导门徒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他恶意的对待我们的话，我们要用善意的来面对，以善来胜恶。好，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说我们对于自己的弟兄姐妹的面对这种霸凌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鼓励他必须要正面来看待，然后你要提出来，你不要就承受了，而且好像就觉得你该受的啊。当然最后如果说是出自于宗教上面的逼迫的话，耶稣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勇于去面对他，甚至殉道都没有问题，那是一种更坚强的一种认知，而不是说我被欺负了，我被打了，我被人家怎么样了，没收财产了，我就好像是一个弱者。我们会有更多的信念，清楚我们是有神的同在。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用在社会上也好，用在彼此社会的互动当中来讲，我们相信那才能够和谐，不然的话只是解决表面上的问题。
现在霸凌比较多，已经浮上台面，有的是已经处理了，有一些霸凌是还没有被发现的。但是你不要以为你霸凌别人没被发现，没有浮上台面，就这样算咯。那米雅老师呢，有帮我们找了一篇张文亮老师写的一篇短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因为张文亮老师自己也是大学的老师哦，他其实这个标题下得很重，所以他讲霸凌是上帝必审判的罪。好，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这是以弗所书6:9说的。那被霸凌的人呢，张文亮老师也提醒他们要倚靠主，他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章节出自希伯来书的13:6。
所以被霸凌的人呢，上帝是会为他伸冤，会保护他的，所以霸凌的人也不能为所欲为。
是，
收音机旁的你听了今天我们的热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非常欢迎您透过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原则善牧师以及米雅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谢谢
谢谢
谢谢。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7年11月16号农历9月28号礼拜四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两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骑着蜗牛狂奔，阳历的寿星呢是帅男绿鹰狂飙。正巧呢，今天呢、是米雅老师的生日，我们也要为他庆生哦。
好的，那么我就要送给大家一段经文，选自诗篇105篇24节，上面说：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祝福我们今天的三位寿星生日快乐，上帝使你更加的强壮强盛，他要保护你帮助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哇哦，你头上的发夹好美哦！
这是绝妙当夹。哎，你的书夹也好特别哦。
这也是绝妙当夹。
10到12月，绝妙当家举办了一个活动，写一张卡片给好久不见的亲友，
你就可以来信到节目中索取绝妙当夹喽。
欢迎听众朋友写一张卡片给好久不见的亲友，来领绝妙当夹这份好礼。我是杨佳美，
我是李芳良。
绝妙当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拜
拜。
绝妙家族伴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神大能的慈爱。哦，耶稣。